说是降落，而非是掉落跌落，乃是因为他下落的速度比较缓慢。如果不是他神情狼狈，动作僵硬，倒颇有一点神仙下凡的韵味了。林从熙之所以下降缓慢，乃是因为他手中紧紧抓着从发电室里取得的大风车，大风车在气流催动之下快速转动，宛若直升机的螺旋桨，给了林从熙一个向上脱力的机会，使得他不至于像个陀螺一样垂直的降落。花染尘捂着嘴巴，难以置信地看着空中的林从熙，眼中有激动的泪水。同样的表情还挂在巴库勒等人的脸上。如果林从熙能够从绝境当中逃出升天，那么难保同样的奇迹不会发生在冷寒铁身上。林从熙看见巴库勒等人，脸上亦是激动难当。
巴长官，快把我拉进去！
可是林从熙距离石洞口还有百米之遥，巴库勒的手中只有半截从冷寒铁那里夺下的绳索，约摸着有五六米长，根本就是鞭长莫及呀。林从熙也发现这点了，心中有些焦急起来，在空中扭动身躯，想让自己更靠近一点洞口。他的行为略有奏效，稍微的拉近了一点距离。巴库勒粗略的估算了一下，以林从熙的移动速度，几乎是不可能在降落洞口位置时达到绳索所能达到的长度的。他的眼神不由自主的摇动开来，衡量一下林从熙可能达到的位置，忽然间醒悟过来，
快快抵达那个位置。
巴库勒所遥指的位置，乃是先前日穿针时阳光所照射到的那块突出的鹰嘴岩上。先前冷寒铁第一个发现日穿针的奥秘，就在他喊出这第一道秘诀之时，巴库勒已经紧追着洞口了，目睹着第一自然奇观。然而与冷寒铁一样，那百米长的距离对他而言成了一道天折，不可逾越。这鹰嘴岩距离林从熙只有五六米的距离，用近在咫尺亦不为过。但是林从熙并不明白巴库勒的心意，但见鹰嘴岩上有一棵生长千年的迎客松，以为巴库勒要他降落在松树上，于是在空中拼力地凝动身躯，想改变自己的方向落脚于迎客松上。天公作美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斜地里吹来一阵清风，推动着林从熙朝着迎客松的方向就飘了过去。大风车的扇叶撞上迎客松，将其削落一大片的枝桠，但是却也把迎客松的枝干卡住了扇叶，结束了飞翔的姿势。林从熙眼疾手快，一把抱住迎客松主干，身子一翻跃上松树，同时用力扯住大风车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其架上松树。巴库勒等人都是万分紧张地盯着林从熙的行动，待得确认他安全之后，所有人都不觉得松了口气。
林大掌柜的，
巴库勒扯起大嗓门，在冲着林从熙大声喊着，
你快站在那块凸起的石头上，朝着四周好好看一看，如果观察到什么特别景象就告诉我们。
林从熙狐疑的在看着巴库勒，懒洋洋的说着，
你搞什么幺蛾子，我差点拼上性命你就想让我做这个？少废话，快按我说的做，不然老子回头抽死你。
巴库勒瞪起眼睛在威胁他。林从熙十分不屑地看了巴库勒一眼，
你要是有本事过来抽我的话，早就自己爬到石头上了， 至于求我吗？话说，你也是久混江湖的人，难道不知道求人该是什么姿态吗？我好不容易从刘大土匪手下逃生，其他的不说，渴都渴死了，你都不让人喝口水休息一下，就这么使唤人啊？巴库勒大吃一惊，刘大土匪，刘开山，他怎么也跟到这儿来了？林从熙撇了撇嘴，谁知道他究竟是用了什么手段，一路上跟踪到这儿。不过你们放心好了，我没有告诉他们你们的行踪，只是说跟你们走散了，不知道你们的去向。时光回到四天之前，当时林从熙将最后越过悬崖的机会留给楚天开之后，大风车一阵哗啦巨响，在强劲罡风的催动之下，大风车摆脱了压在身上的乱石，一头栽向悬崖中。缠绕在大风车上的电缆被带动卷起，如同一条响尾蛇一般的袭向林从熙，裹住他的身腰，将他脱离了悬崖，准备坠进这万丈深渊当中。就在这危急关头，林从熙行走江湖所苦练的身手发挥了救命作用。在被带离开悬崖边缘之后，林从熙双脚奋力一蹬，整个人像是一块被抛出的秤砣一般掷向大风车，再像一只壁虎般紧紧地抠住轴承，而他的一蹬一撞之力改变大风车斜斜栽下的轨迹，将其扶正了，扇叶重新的疯狂卷动起来。在罡风催动之下，如同一个冉冉升起的竹蜻蜓，拖着林从熙急剧地朝上飞翔而去。林从熙只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龙卷风的漩涡中心，毛发根根竖起，身上的衣衫被撕扯得七零八落，眼睛都无法睁开，空气仿佛成了一块铁板，被人无法呼吸的进去。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使出吃奶的力气，如同一只水蛭一般将自己祭体的血肉融为一般，抱住轴承是死不放手。大风车带着林从熙上升飞翔了100多米，剐蹭到了一块岩石，扇叶不知道是什么材质所铸就的，坚韧无比，并未受损，但是高速旋转的势头却被止住了，就像一头疯牛被人力给按住牛角压倒在地一般。大风车带着林从熙再度一头栽下，所幸与大风车连成一体的电缆再度救了他一命。在坠落之中，电缆缠绕上石笋，加上罡风向上的推动力，勉强稳住身躯。林从熙急忙趁机扒在石笋上，将身上的电缆全给解开，改捆到石笋上，使其固定在石笋边上。完成这一切之后，他感觉全身酸疼欲裂，整个人累得都趴到石笋上，动也不能动。虽然上升了100多米的距离，可是罡风在狭长空间里形成了一种对流，使得洞内的温度远比外边温度要低上许多。林从熙缓过气来之后，深知眼下情形容不得自己在这里久待，否则很容易在不知不觉间被冻僵乃至冻死。于是冷寒铁他们一行在冰冷迷宫般的地底穿梭之际，林从熙则是拼尽全力让自己像一只向上攀爬的蜘蛛一般，一点一点地在往上挪动着。林从熙距离峰顶有近100米距离，仰起头可以清晰地看到外边世界阳光明媚，天空晴媚，白云悠悠，甚至偶尔可以看到小鸟在天空中展翅飞过，洞外洞内两重天，而洞外的光明
给了林从熙向上攀爬的动力。石壁凹凸不平，而且被罡风吹得十分干燥，使得攀爬起来不会十分困难。真正给林从熙带来困扰的是乱窜的气流，由下向上的罡风撞上了石壁就会改变风向，多种气流交织在一起变成危险的因子。林从熙多次险些被气流掀落下来，许多时候他只能爬到一两米之后，就整个人紧贴在石壁上，待得强气流消散之后再继续地向上爬。而到了黑夜，天光无色，无法看清岩洞内的情形，林从熙也只能无奈地找个强风吹不到的角落蜷缩成一团来进行休息。令他欣慰的是，随着接近于峰顶，温度渐渐升高，有一些耐寒的植物种子或被风或被飞鸟的粪便给带进来，落地生长，一些柔嫩的树梗中含有汁液，可以用来解渴，而有些植物的根茎可以直接食用。伴随着植物的出现，一些小动物也出没在其中。林从熙幸运地抓到一只老鼠，尽管无法生火煮熟，但是咀嚼生肉亦是吃得津津有味。这样边停边爬，近百米的距离花了林从熙两天的时间，可是他还来不及享受爬出这峡谷缝隙的欣喜若狂，一把手枪就抵住他的脑袋，紧接着一个熟悉的声音就响了起来。哈哈哈哈，好样儿，没想到吧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林从熙先是一惊，随后心安定下来，他举起双手缓缓转过身去，却见到一张熟悉的泛着凶光的脸，竟然是失踪已久的刘开山以及他的三名手下。吴大坝子、黑脸曹三和鲁鲁子。当日走出西青林之际，刘开山试图以花染尘的性命为要挟，向冷寒铁换取神农奇秀图，但是不料所抢到的枪支管身变形，反受到置于冷寒铁他们，不得不丢下救命用的避心草，孤身离开队伍。之后他很快联系上自己的三名手下，一起暗地里跟着冷寒铁一行人直至来到这座山峰当中。当冷寒铁他们进入到地底之后，刘开山他们就失去冷寒铁的行踪路线了，只能如同无头苍蝇一般的在山谷当中到处乱窜。但是不曾想到竟然在此处撞见林从熙了。见到林从熙，刘开山先是一阵欣喜，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，哈哈大笑的和他打了个招呼，但是随即又紧张起来，令黑脸曹三拎着枪朝洞口勘察着，看看是否有冷寒铁的行迹。林从熙见到是刘开山，心情稍微轻松了一下，一来不管怎样刘开山总算是一个熟人，彼此之间还能谈上话，不至于说稀里糊涂的就成为枪下亡魂。二来他察觉刘开山与自己有些渊源，否则一路上不会主动的替自己掩护，于是他堆上笑。哈哈，刘大当家的不必紧张，这里就我一个人，冷长官他们跟我走散了。什么？走散了？刘开山的眼中闪烁着狐疑的神色。你们这进洞到底做什么？里边有什么呢？林从熙自然不会如实的和盘托出，于是他撒了个谎。他娘的，我们遭遇到日本人的伏击，被迫进入到洞中，老子又不是军人，摸枪还不如摸娘们来的熟练，怎么干呢？留在那儿
还不是打着灯笼进茅坑找屎啊？所以三十六计走为上策，趁他们混战之际，我找个地方偷躲起来，然后悄悄溜走。可是这狗日的地下洞简直就是个迷宫，老子一条命费了十之八九这才逃出来。我说刘大当家的，你们有吃有喝的吗？快给点吧，老子都觉得都快成了地老鼠了，这些天尽是吃草根生肉，嘴里都能弹出鸟来。刘开山从包裹里取出一根熏干的鹿腿，哼，你哄三岁小孩啊，这么一点假话想来骗吃骗喝，你把我刘开山当傻瓜？想吃的话就乖乖把你知道的所看到的一五一十告诉我。林从熙盯着鹿腿口水都出来了。刘大当家的，我说的可都是实话，如有半句谎言，天打雷劈，全家死绝。刘大当家的，你就给我口肉吃吧。对了，我记得寻宝口诀中有一句是日穿针岩金行，可能是找到金店的一个重要线索。求求你了，我也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这个我逃出来的时候找了个宝贝，可是太重了，我就把它藏在洞里，你们可以下去把它取出来，然后我再告诉你们它的妙用。那可是个大宝贝啊，只要你们有能力把它带出山，那可是价值连城的东西啊。刘大当家的，我现在就拿它跟您来换一根鹿腿。哎呀，打死我也不敢骗刘大当家的您呐。这样子吧，你可以派个人下去查一下，或者我下去也行，可是你总得给我口肉吃，好让我有力气啊。只要我有一句谎言，你当场就把我一枪崩死，这样总可以了吧。刘开山终于是勉强信了林从熙的话，将鹿腿给丢出去了。行，就按你说的，你要是有半句虚言，老子我一枪把你脑袋崩成八瓣，再冲泡尿里。林从熙接过鹿腿，狼吞虎咽起来，一边含糊地说道，
哦，放心好了，我侯英是个生意人，不会拿自己命来做这赔本的生意的。
在刘开山的指挥之下，黑脸曹三儿将绳索拴在鲁鹿子腰间，一点点的给放下去。林从熙吞入最后一口鹿肉，又用舌头将骨头舔了一遍，又拿起石头把骨头敲开，吸食里边的鹿髓。待确定将整条鹿腿吃得干干净净之后，才恋恋不舍地放下骨头。忽然间醒悟过来，洞里风大冷，要多穿件衣服。还有啊，那个东西很重的，离洞口大概100米左右，你们记得带够绳索。刘开山拍了一下脑袋，干你娘的，不早说。紧接着又探头对着鲁鹿子说道，你小子觉得怎么样啊？要是有问题就朝上晃三下手电筒，要是没问题就晃一下手电筒。鲁鹿子在地下晃了一下手电筒，表示没有问题。于是黑脸曹三继续往下放绳索，大概下行了30米左右，鲁鹿子晃了三下手电筒。刘开山和曹三都吃了一惊，急忙将鲁鹿子拉了起来。只见他脸色冻得发紫，眉毛胡须之间尽是白霜，牙齿也在不停地打着颤，在阳光下晒了好一会儿之后才恢复过来。
他娘的，这下边太冷了，简直就是一个冰窖啊。